请继续收听传统评书《龙虎风云会》续集七十三讲。
书接上文，九天玄狐下八姑这一露面，日月教的教主有点发傻，近似哀求的口吻，恨不能给下八姑跪下，说些话谁也听不懂。不管是昆仑僧陆坤、一气仙孔亮，还是徐良、白云瑞、蒋平，大家心里都纳闷，看这意思他们是老熟人，有什么渊源呢？谁也闹不清。但是旁人呢，心里猜闷，不表现出来。这房树安与众不同，他晃着大脑袋跳到两个人的近前，舔脸就问，你们是怎么回事？能不能说出来，让我们心里头亮堂亮堂？教主自然不能说，这下八姑不管这个。好吧，小贼，我这人一向办事光明磊落，我呀有什么就说什么，也不怕你们各位笑话，不管是什么人，你们就竖着耳朵听吧。是这么回事。那边说怎么回事，咱还得详细的交代交代。这事儿啊，就得从下八姑身上说起。九天玄狐下八姑祖居四川丰都县的人，他父亲很了不起，姓夏，叫夏云鹏，掌法出众啊，就在丰都县一带方圆百八十里有这么一号，脾气老下头来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夏云鹏是干什么呢？戳杆子、立场子、教徒弟，因为他武功好，就得吃这碗饭。娶妻灵氏，夫妻二人没有多生子女，就生了个下八姑。这女孩啊，当男孩子养，这父母对她十分宠爱，所以下八姑从小就说一不二，在家里的瞪眼就骂人，她父母对她疼啊，也不敢对她如之何。要说家里的日子过得不错，吃喝不成问题。夏云鹏虽然不是一流的武术家，但这个人天资聪明，喜欢钻研。他根据拳经研究一套掌法，这套掌法叫闪电霹雳掌。您听这名，闪电就是快呀，霹雳狂风那么还了得吗？他这个掌法就取这个意思，一共是36路，他要别立一门，跟众家都不一样，所以他掌法相当奇特。没事他就琢磨，琢磨好了自己就练，终于把闪电霹雳掌研制成了。试验试验，百发百中，谁都挑大拇指，了不起。这个掌叫什么名字，属于哪个门户的，他一笑不回答，心说我发明创造的，我说什么呢？但这个掌法他保密不外传，等下八姑长大了之后，他传给女儿，省着带棺材里去。这下八姑啊，在他父亲身上受益匪浅，闪电霹雳掌也学了十至七八。这夏云鹏呢，教了80多个徒弟，有的是外县的，有的是本地的，这些徒弟都得交学费啊，他靠着这个生活。哎呀，夏云鹏心说，这玩意儿我得物色个好徒弟，将来顶门立户啊。我虽然有闺女，这闺女迟早她要出阁呀，那属于外姓人呢。但是80多个徒弟当中没有一个成才的， 哪个都没有这种天分，所以他也犯愁。单说这一年有几个报名来的，其中有一个也是四川人，是绵阳的，此人姓高，叫高天。这高天长得还算可以，赤红面，哎，五官倒也端正，二眉正中长了个大黑痣，这黑痣啊有手指肚大小，有他这配着好像三只眼。哎，这个高天倒挺聪明，自从拜师之后住到老师家里头，非常勤快，练功的时候也认真，师兄弟没起来他先起来了，啪啪啪啪就练，旁人睡了他也不睡，潜心研究武功。后来后者居上，他这能耐超过那八十多个师兄弟，而且这个人呢人品还好，在老师和师母面前毕恭毕敬，对夏八姑也非常恭敬。你说叫他办点什么事儿，一点差错都没有，办的是尽美尽善。人呢就是这样，路是自己走的，像高天这种人又认真又能服苦又会来事儿又诚实，能不讨人喜欢吗？古代也好现在也罢，这样的人走到哪儿工作都吃香，你要坐到那块儿就一个坑，眼里头没活，一身懒肉，什么老师也不喜欢。后来这夏云鹏对他发生兴趣，没事跟老伴和女儿夏八姑就讲，就高天这孩子不错，比他那些师兄弟强得多啊。老伴儿也说，是啊，我看这小子也挺好的，他家有什么人？我问过了，他家里就剩个老娘，爹早年故去了，生活也是一般般吧，这孩子自幼酷爱武艺，这听人介绍千里迢迢投到我的门下，看来也不容易呀。他老伴儿也是个善良的人，我说老头子，你不是整天犯愁没有人顶门立户吗？你要觉着高天这孩子不错，干脆把你那套拳脚就交给他呗，将来他就继承了，省着你带到棺材里去。现在为时尚早，来年再说吧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到来年的春天了。老头夏云鹏这么一考察，哎呀，这高天这孩子始终如一，是个好人。行了，就下定决心传授他特殊的武艺。单说这天吃完晚饭，其他的人不练功了，逛街的逛街，休息的休息。这夏云鹏啊，把高天叫到自己屋里，夏八姑也在做，老伴儿也在做。高天进了屋，赶紧躬身施礼：“师傅，您找我啊？”坐下讲话。哎，在师傅师母面前，我怎敢就坐？哎，你就坐下。自家人不必客气。高天呐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要实话实说。师傅，您问吧。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我不跟您说过吗？我就是有个老娘，家里没别的人了，可有三亲六故。哎呀，三亲六故很少很少的。我现在还有个姑姑，住在东京，很少来往。剩下没有亲人了。哦，你为什么拜我为师啊？师父，您怎么这么说呀？谁不知道您的大名啊？您人缘又好，武功又高，所以呢，我这么远来投靠您的门下。你认为在我这学的怎么样？很好啊， 我这功夫大有长进呢、啊，全是老师的栽培，真会说话。孩儿啊，你来到我这儿快一年了，老师我对你很满意呀、啊。孩子，拜师不容易，学好功夫更不容易。我教给你们的都是一般般的武艺啊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传授你压箱底的绝活啊，叫闪电霹雳掌，你可愿意？哎呀，师父！高天哭痛就跪下了，眼含痛泪。师父，实不相瞒，我早就听说了你有特殊的武艺，我这次来也想学这种武艺，但您不教我就不敢说呀。既然师父看我不错，对弟子相信，要传授我这种绝艺，我是实实在在的太感激您了。师父您放心吧，你徒弟不敢说有出息，迟早有一天您会得我的记得。行了行了，别说旁的了啊，但是我有个要求，这件事要保密，不能让你的师兄弟知道。每天该练功的时候你跟他们在一起练，练完了你就上我这儿来，我专门传授你一个人闪电霹雳掌。是，多谢恩师。这一天晚上高天乐的都没睡好觉，第二天白天练功，晚上没事溜达到内宅来找老师。后边有个小院，是个封闭式的，一般人不到这儿来，夏八姑也在这儿。老头就传授高天闪电霹雳掌，有时候教的累了就夏八姑代教，因为八姑跟他爹学了十之七八了，有基础，这招应当怎么练，这招独到之处在哪儿？哎，老头可以喘喘气儿。他们三个人吊着膀子能有半年之久，这高天把闪电霹雳掌就学了有一半，高兴天天认真练。但是老师交代的清楚，在外人面前不露声色。一年过去了，他也学了十之七八，学这个功夫长了一大截啊，自然是非常高兴。可在此期间呢，有时候老头有事不在家，就夏八姑教给他，他不明白，怕师父受累，就请教师妹，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。要不有这么句话叫日久生情啊，大男大女凑在一起耳鬓厮磨，经常接触，尤其人大心大了，所以两个人互相都产生了爱慕之心。夏八姑就爱上他这师兄了，说这个人样子长得是一般，但这个人聪明诚实好学，人品端正，要找这么个丈夫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高天怎么想的呢？高天心说，我老师那是有名望的人，我师妹妹这两下子也不含糊，他们家日子过得也挺好，我真要娶这么个媳妇儿，我也没有亏吃。哎，将来我们成了亲，房产地业那不就是我的吗？因为他没儿子继承啊，他也特别乐意。该着出事儿，这天呢，夏云鹏跟老伴儿串亲戚去了。这亲戚是执意挽留，在外边住了几天，这几天就出事儿了。夏八姑跟这高天切磋技艺，等练完功了，师兄妹又吃饭，吃完饭了没事儿，在一起闲聊。这个夏八姑啊，从小就是男性，跟一般的女孩她不一样， 旁的女孩都羞羞答答的，这夏八姑则不然，心里有什么她就想说什么。她冲着高天一乐：“师兄啊，你看我这人怎么样？”“嘿，妹子，你这人还有比的吗？”“非常好。”“我哪儿好？”“那我怎么说呢？你人样子长得也好，你心地也善良，从里到外都好。”“说话是真的？”“真的，我敢对天盟誓。”“既然如此，我要跟你做老婆，你愿意不？”“喂！”高天的脸就红了，好半天才说出话来：“师妹，你不是拿我开心吗？”“怎么能呢？婚姻大事岂能信口雌黄啊？所以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就看你愿意还是不愿意。”高天扑通跪下了：“师妹啊，我存这心可不是一天了，不怕你笑话，我做梦你都在我身边呢。妹子，既然你愿以身相许，哥哥我求之不得呀，我太愿意了。我们家烧了高香了，只是一样，我怕我师父老夫妻不愿意啊。师兄，你愿意我愿意，这是最主要的。我父母那儿我可以说服他们，我从小就当半拉架，我要决定的事情，我想爹娘不会反对，反对也没用。妹子，真是这样？是啊。哎呀，那太好了。两个人越说越近乎，把酒摆上了，干脆咱喝几盅吧。老头老太太不在家，咱就是一家之主。结果两个人全喝多了，要不说喝酒误事呢，这酒一往脑袋上撞，两人就冲动了。所以说这天晚上同榻而眠，俩人睡在一块儿。等第二天酒劲儿也醒了，高天有点后悔：“这这酒不能喝了，这是做的什么事儿？”夏八姑也有点后悔，但是不像高天那样。夏八姑正言厉色呀：“我师兄啊，咱俩还没有成亲呢，先做到了成亲之时了，已经同榻而眠，我委身于你啊，我现在就是你的人了。我真担心将来你会有变化。”“师妹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上有天下有地啊，我要是做了负心人，我临危不得善终，我得不了好死啊，我那还有人味吗？”“不行，你这么说我不相信。”“那妹子，你说你怎么能相信？难道说你叫我把心掏出来叫你看看？”“废话，心掏出来你能活得了吗？我得给你留个记号，你愿意吗？”“行。”“妹子，你说怎么的都可以，只要你相信就行。”“那好吧，你把眼闭上。”高天一琢磨：“叫我闭眼什么事？”“你躺在床上。”哎，高天就听之任之，仰面朝天往床上一躺，把眼闭上了。也没有夏八姑这么干的，这奶奶是真邪乎。打量多时，看见高天二眉正中有颗痦子，有手指肚大小，他扶下身去把嘴张开了，在这痦子的两边吭就是一口，把脑门子给叼住了，把高天给疼的：“哎呦我的妈呀！”睁眼之后满脸是血呀，对着镜子一照，这好，这块肉好像没掉下来。夏八姑哈哈大笑：“啊，师兄啊，疼不疼？”“不疼。”“疼也不能说疼。”“我师兄，这是我对你的惩罚，你好不该 先玷污了我的清白呀、啊。但是这事儿不能全怪你，要全怪你，我要你的命了，我身上也应当负责，你负主要的责任，所以我咬你一口。咬你这口干嘛？有点记号，将来省着你把这件事忘了，你懂吗？哎哎，我懂了。这高田就拿药布啊把这脑门子包上了，上了不少止疼的药。过了几天，老头老太太回来了，也不知家里发生的事情，该过日子过日子，该教徒弟教徒弟。但您别忘了，能完得了吗？没想过了些日子，夏八姑怀孕了，这肚子一天天隆起，吃东西就呕吐，当爹的心粗，当娘的心细。一看八姑也不练功了，天天在屋躺着，气色也不正，吃什么吐什么，老太太就有点矫情了。这天把房门关上，就他们娘儿俩，老太太就问了丫头，你究竟得什么病了，能不能跟娘说实话。夏八姑是个砍快人，一开始不想说，后来一想没必要瞒着，怀孕了能瞒得住吗？娘啊，我跟您说实话，我怀孕了。
啊，怀孕了，
没出闺阁的大闺女，这不要命吗？在那封建年代，这还了得吗？老太太五雷轰顶一样，丫头，你怀的谁的孩子？我师兄高天的。
是啊，你们什么时候到的一起？
你跟我爹串亲戚的时候，我们就睡在一起了。
我的天，内造孽，造孽也！你爹爹性如烈火，这事儿我怎么跟他说呀？这孩子可怎么办呢？
但这事儿不说也瞒不住啊。老太太下定决心了，这一天看老头挺高兴，他爱听什么老太太就说什么。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老太太说了，当家的，你可别生气啊，我跟你说件事儿，先把你压住火，
唠叨什么有什么就说什么，怎么了？如此怎般怎般如此，怎么回事。说完了，这夏云鹏没表态，连吭也没吭。
老太太心说真不错，老头这火还真压住了。但仔细一看吓坏了，
哪是压住火，老头气得背过气去了，没气儿了。哎呀，把老太太吓得
捶打肩心趴在后背好半天，夏云鹏这口气才缓过来。
哎呀，这个贱人呐、啊，做了这种伤风败俗的事，我岂能容他？